明慧网第十九届中国大陆大法弟子修炼心得交流会现在开始。
请听明慧教的文章，题目是疫情三年明警钟，全力救人不怠，作者中国东北地区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11月7日。尊敬的师父好，同修们好。自从2020年中共病毒疫情爆发以来，瘟疫改变了世界，我悟道对大法弟子在修炼上也敲响了巨大的警钟。如何在有限的时间里救度更多的众生，是摆在我们面前的首要责任。现在我将疫情爆发三年以来，自己是如何突破自我，放下人心执着，抓紧救度众生的经历与体会写出来，向师父汇报与同修交流。第一部分，疫情降临，找回修炼如初。我生活在东北的一个农业县级市，这是全国有名的鱼米之乡。丈夫是搞个体货车运输的，经常去乡下送货。以前他出车的时候，常常带着我跟他作伴儿。看着田野上那一排排的村庄，那时我就有一个愿望，将来我要走遍乡下的每一个角落去救人。在疫情爆发前的十多年时间里，我们几位同修配合，常年在大街上面对面讲真相。这里的农贸大市场、步行街和各个站点是我们常去的地方，一年四季都能看到我们的身影。因为常年的在街上讲真相，有很多人都认识我们了。有一位明白真相的人还称我们几个是五朵金花。时间进入2020年，当我们还一如既往按部就班地做着三件事的时候，大瘟疫突然爆发。疫情传播之快让人震惊，我们地区也出现多个确诊病例，政府迅速封城，实施封闭管理，一切都静止下来，大法弟子能救人的环境也变化很大。我感到时间是如此的珍贵，一下子意识到自己失责了，这一方的众生没有救下来。我们这里是农业大县，乡下大量的众生还没有得救，是怕心和安逸心伴着自己裹足不前，处于等靠状态。我固守着自己的观念，一直在点上看问题，而没有从面上看问题，认为不管在哪儿，只要是救人就行了，而没有珍惜时间尽早地突破自己。疫情缓解后，我想我还是去下乡救人吧，不能再等靠了。这不是说我比别人强，实际的情况是我们这里的同修少，面对的众生却多，和我配合的同修都已进入古稀之年，我50岁是最年轻的，我不去谁去呢？放下了人心执着，我找回了修炼如初的状态，拿出像刚得法一样的热忱，竭尽全力地向前冲，卯足了劲儿救人。第二部分，去乡下大面积发资料，广传真相。疫情解封，传播真相成了首要任务，我决定下乡发真相资料。我想到的代步工具是摩托车，我找到会骑摩托车的贾同修，跟他交流骑摩托车下乡方便，要他带着我一起走出去救人，他同意了。我们俩打扮成农民模样，这样不招眼，先去我们市东边的部分乡镇发真相资料。去乡下发真相资料，我的心理压力真是挺大的，首先面对的就是怕心。这个怕心是源于一次在乡下救人时被绑架后，邪恶利用亲情对我直接和间接的迫害。虽然我在师父的保护下艰难地走了过来，但却留下了阴影。我努力归正自己思想深处由于迫害产生的人心， 摆正基点，信师信法，感觉自己心性有所提高。开始的时候，我是在村子里走着发真相资料。去了两次之后，我觉得这样发资料的方式太慢了，一个人单枪匹马的发资料又慢又累，何时才能发完呢？而且现在人人都有一部手机，时刻面临着被举报的危险，是人心把我障碍在框框里，没有修出智慧。我学习师父的讲法，从转法轮的武术气功这一章节中，我领会出有更好的发资料的方法，那就是坐在摩托车上，像甩飞镖一样的发资料。这要求要手快眼快，脑子的反应程度以及协调能力。师父在转法轮中说，修在自己，功在师父。有了坐在摩托车这个愿望，我只练了一次，就会坐在车上发真相资料了。一个村子很快就发完了，我体会到了师父的加持和鼓励。之后，师父在我的梦中点化我要广传真相。这样我又找到了会骑摩托车的乙同修。甲同修和乙同修都是女同修，年龄都比我大。我们三个人配合，白天在乡下发资料。我和甲同修跑中短途，和乙同修跑长途，去偏远的山区和乡镇发资料。乙同修的车技非常好，骑起车来像年轻人一样，乡下大部分地区的发资料都由我俩完成。去远的地方发资料，要了解各个乡镇的村屯路线。陌生的地方来了两个外人，容易引起村民的注意，所以我要知道各个村子叫什么名字。如果被人询问，就说出邻村的名字，这样就不容易被人怀疑。为了熟知路线，我在网上看了本市的卫星地图，这样我就掌握了各个乡镇有多少个村屯和名字了，把他们熟记在心。出去发真相资料的时候，根本不用手机导航，只凭记忆就准确无误。同修说我是活地图活导航。每次出去发资料的时候，我都想我是神，神干什么都是神速，不受人的年龄限制。我把功能都集中在两手上，眼观六路，耳听八方，出手飞快，那些真相资料都飞快地飘进了每家的院子里。在做的过程中，我感觉自己的手变得很长，有时院子里站着的人正瞄着我们，我就把真相从大门底下的缝中飞了进去，他们却看不见。在做的过程中，我不仅练就了双手左右飘，还能上下前后飞投真相资料。如果车骑快了，错过了两家，我就一回身，嗖嗖两份真相资料，就像撇飞镖一样飞进了院子里。我和乙同修去偏远的乡镇村屯，每次往返两三百里，每次带三四百份真相资料，最多的时候能发七八个村子。我们就像骑着一匹快马一样，在各个村屯之间穿越疾驰而过。因为他车技好，我基本上很少下车，他带着我就能拐来拐去。一个村子的真相资料几分钟就发完了，我们要的就是效率。在发真相资料的过程中，有的村子里坐在门口乘凉的人看见我们俩骑着摩托车，挥舞着双手向每家院子里嗖嗖地飘真相资料，他们都开心地笑着，觉得这一招挺好。有的吃惊地看着我们快速地一走一过，再回过神来拿起真相看，我们已经不见了踪影。还有的村民就像等着我们一样，真相资料刚一飘进院子里，他们就拿起来转身回屋看去了。还有的乡里人看见我们这样快速地发真相，就说，哎呀，这可省心了，这就是嗖嗖嗖。他们都为我们高兴地喝彩。在乡下跑来跑去的发资料真的很辛苦， 2020年有几天我真的很累了，就想在家歇歇，多学学法，调整一下自己再去发资料。一天中午睡觉的时候，我做了一个梦，梦见一个大铁洗衣盆里装了满满的一盆水，静止不动。之后是农村的老头和老太太排着队向我走来，过来一位就伸手跟我说，给我一个真相。醒来后我悟到，这是师父点化我不能静止不动，要继续发真相资料，救人急呀。疫情虽然缓解，可是又会随时到来，一定要赶在时间的前面，把要做的事情做完。第二天我就跟同修又出发了。2020年我和乙同修发完最后一次真相资料是11月14日，已是初冬时节，天气很冷，我们俩穿着羽绒服往返了300里地，回来的时候走到中途，忽然看见天空中出现了金色的祥云，我俩都很激动，这是师父对我们的鼓励呀。现在我和同修继续用这种方式发放明慧网发表的新真相资料，重点发放偏僻的村屯和山区。今年春天我市又爆发了疫情，成为全国的高风险地区。解封之后，我就跟乙同修去了我市最南部的偏远山区大镇的村屯发资料。虽然每天往返100多公里，但是我们一点儿也不畏辛苦，众生能明白真相才是我们的心愿。第一次去发真相资料的那天，天空蔚蓝，云白风轻，大地一片碧绿，生机盎然。回来的时候看见远处的天空中出现了无数层层叠叠的白色祥云，我们俩驻足观望，无限感慨，这是师父又在鼓励我们在修炼的路上勇猛精进。三年以来，我和同修配合，骑着一辆小小的摩托车，跑遍了我们市的东西南北。我们翻山越岭，骑行在乡野之间，发放了大量的真相资料。我们把一些偏僻的乡下空白地点、犄角旮旯、只有十户八户人家的地方，也都送去了真相资料。因为他们都是师父的亲人，我们不能给落下。我们这样发资料，两个人能顶多个人的力量，节省了人力物力。在骑行的过程中，常常看见喜鹊在枝头鸣叫，有时是成群的喜鹊在前方飞来飞去的周啾，他们也许是为众生能得到法轮大法的救度在欢呼吧。同修都感慨，我们用一辆小小的摩托车，两个人就解决了以往下乡发资料难的大问题。他们说，我们这样发真相资料就是天女散花，而我也实现了自己的愿望，走遍了乡下的每个角落去救人。
您正在收听的是第十九届中国大陆大法弟子修炼心得交流会专题节目。
第三部分，整体配合赶集救人。我以前的救人方式就是在大街上面对面讲真相，今年还经常下乡赶集讲真相，因为赶集的时候人多，是个讲真相的好机会。疫情爆发后，同修们都意识到了救人的紧迫，有一位男同修主动提出开自己的私家车拉着同修下乡赶集救人，有几位同修配合一直在集市上常年面对面的讲真相。到了冬天不方便发资料了，我就自己坐车或打车去赶集多救人。我市最南面是一个大的镇子，属于半山区，去那里有160多里的路程。那里的集市我还没有去过， 赶集蒋真像的其他几位同修也没去过。我一直惦记着那里的众生，决定去那里赶集救人。乡下是十天一个集市，十二月初的那个集，我约了乙同修一起去。乙同修家住在我市南面的一个镇子上，距离我家有50里的路程，是去最南面那个镇子的必经之路。头一天晚上我到他家住下了，准备第二天早上打车去赶集。早上起来之后，一看外面很冷，路途又远，心想集市不一定有多少人，就没去。我俩就在他们镇子上讲了一上午的真相。回来之后的几天，我就在街上讲真相。又到了那个镇子的赶集日，我还想去赶集，但又有点畏难心理，心想天冷路远还得折腾，在哪儿讲真相不都是救人吗？就在我犹豫不决的时候，早上6点发正念，忽然在天幕中出现一群鸡，晃荡着鲜红的鸡冠子，瞅着我欢跳而过。我一下就明白了，这是师父点化我，不能错过机会。那里没有大法弟子讲真相，路远也得去呀。发完正念，我马上给乙同修打电话，叫他在家等我。到了他家，我俩打车去了那个镇子。第一次来这里赶集，集市上的人还真不少。我带了大法真相护身符，每讲完一个人就送给他们一个护身符，告诉他们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九字真言。众生都乐呵呵地选择了三退。我问一位老人知不知道三退保平安的事，他说知道。我问他，有人跟你说过你退了？他说没有。我说那你咋知道的？他说我看过发的小册子。再问他，他还戴过红领巾，一讲三退，他痛快地答应退了。给他讲完真相之后，我心里一阵欣慰，因为我和同修来这里发过真相资料，这里路远偏僻，来这里发一次真相特别不容易。我们突破了人心，把这里的村屯林场都发了。听到众生的反馈真是高兴，我和同修在这里劝退了50多人。以前我不重视发真相资料，疫情的出现让我转变了原有的观念，开始大面积的在乡下发真相资料。这也是师父通过世人的嘴鼓励我们，哪种救人的方式都不能落下，要把真相传遍世间的每个角落。2020年12月下旬，有一位在外地打工的男同修回来了，他有4家车，经过同修与他交流，他也能出车下乡赶集，这样我们下乡就有2台专车了。我们4个同修一组，偶尔也有3个人一组的时候，2台车各跑一个集市。每次去的时候，我都带上大法真相护身符、真相 U 盘等，同修有时也带着真相小册子，不同的人给不同的东西。司机同修把车停在外面，定好几点集合，到时间就赶紧回来。我们4个人多的时候能劝退100多人，少的时候也能劝退几10人，每次都安全的返回。2021年1月中旬，我省又爆发了新一轮的疫情，各个县市又实施疫情管制。当我们马不停蹄地刚把几个村屯的集市赶完之后，各个村屯就封闭管理了。好在我们抢在了时间的前面，把所有的集市都走到了。我市虽然没有病例，但中共实施疫情管控，把人封闭在家里，就等于把人都画地为牢了。刚刚开始管控时，我和同修还去了几个乡镇政府的集市，看到还有少数的摊贩和赶集的农民，可是已经有当地派出所警察和疫情防控人员开始驱赶人群了。我和同修趁机还是讲了点真相， 但下乡救人有点难了。腊七腊八是东北一年中最冷的两天。腊七那天，我约了司机同修拉着我和乙同修去了我市最东边的那个镇子。那是一个大镇，人很多，还是出城公路的必经之路，来往的车辆还让同行。我想去看看，临近年关了，还是会有买年货的人，能讲真相就讲，不能讲就回来。行驶在通乡的公路上，看到路两边的树上结满了树挂。那天是摄氏零下29度，特别的冷。路过的村屯已经处于封闭状态，有人也是防疫工作人员，严格检查，防止陌生人进村。到了镇子上，防疫宣传的高音喇叭不停地播放着注意事项，警车和防疫车来回地巡逻着。看到街上还是有一些人，司机同修就把车停在远处等着我俩。我和同修进到镇子里，寻找有缘人讲真相。我俩劝退了30多人，因为总有警车巡逻，我们就离开了。这么难的情况下，幸好我们来了，是师父帮了我们，多难也有能走通的路。腊八这天，我决定再去北面的一个大镇上看看，因为那里没有同修，我断定那个镇子上人能多，去了能多讲点。虽然镇政府已经设了防疫卡点，但还是可以让农民进去买东西，我们趁机就能跟进去。这次是司机同修拉着我们3个同修，我和乙同修还有一个上班的同修，那天他休息他就来了。这个镇子是东西的街道，我们从东面进入，入口处已经设了防疫卡点，值守人员也没问我们，我们把车开了进去。我让司机同修把车开到最西头，把车开出去到外面等我们，我们从里往外讲，从西头讲到东头就回家。不出我所料，镇子上稀稀拉拉的真有来购物的人。这是一个风吹雪的天气，阴冷阴冷的，风夹着雪吹在脸上，一会儿眼毛上就结满了霜，帽子上也全是雪霜。我和乙同修南面一个人，北面一个人，从里往外拉网似的讲真相，见人就拦下，不错过一个机会。疫情复燃，让我感到众生得救的机会越来越少，多救一个是一个。讲完一个人，我就赶紧追找下一个目标，因为时间有限，就是抢人，我就像在跑着一样的讲真相，还得不时地瞅着来回巡逻的警车和防疫巡逻车，不敢掉以轻心。那个跟我们一起来的上班族同修，因为平时没有时间，讲真相的机会少，就有点放不开。他看我像跑着一样的讲真相，不放过一个机会，他受到了带动，他也见人就讲。坐在车上往回走时，他还跟我说，我要向你学习，像你那样主动救人。我看着他笑了。腊八这天的天气虽然不好，我和同修冒着风雪严寒和疫情管控的障碍来到了这里，从里往外的走了一趟，我们3个同修还是劝退了60人。第二天，司机同修又拉着我们4个同修来到这个镇子上，我们还是从里往外讲，这次我们劝退了80人。这3次在疫情管控期间下乡救人，真是意外收获。原本以为出行困难，出去也难以讲真相，可是修炼就是这么神奇。在实践的过程中，我体会到了师父在《红吟实修》中讲的“做到是修”这句法的一层内涵。第四部分，心性提高后的身体变化。2021年我们地区制作的明慧新年台历是在省内2次疫情爆发的空档时间内完成的，说起来真的是不容易，这是一个多人配合才能完成的项目， 又赶上当地有清零行动的骚扰，疫情管控，同修是在起早贪黑顶着压力的情况下配合完成的。因为我参与了明慧台历的制作，见证了整个过程，倍加珍惜每一本台历的来之不易和同修们的艰辛付出，所以在发放上更是严肃对待。除了有同修事先预定的台历之外，剩下的部分台历我和同修商量决定去乡下偏远的村屯发放，多拿回点三退名单。做一回台历不容易，不能发得太随便，否则起不到应有的救人效果。在村屯里发台历劝三退，就像挨家挨户面对面讲真相一样，在这方面我还没有突破，我是有心理压力的，就是怕心，怕被人举报。可是修炼就是要面对现实，不断的突破，难也得往前走。我不断的调整自己，抑制负面思维，让自己的正念强大起来。我和乙同修骑着摩托车，每次带几十本台历进入村屯，看到家里有人的就进院送给一本台历，然后再劝三退。我们去的地方都是没有其他同修去的地方，真相我们之前已经都发到了，一说是大法真相台历，人都乐呵呵的接受，还高兴的做了三退，有的一再说谢谢，还有的人一听是法轮大法就说法轮大法好，法轮大法就是好。我们每天出去都劝退几十人。还有两个在山里的偏僻小村子，有一个是十二户人家，那里的人们平时见不到真相。我们前年去发过真相资料，这次我们俩特意去送了一趟明慧台历，虽然路远村子小，但众生都是师父的亲人，有人的地方就应该不能给落下，要尽职尽责。因为路远，骑摩托车带的台历少，我们和司机同修配合，开车去了两次路远的村子发台历，四人两组发了几百本台历，两次劝退了200多人。台历没等发完，省内又爆发疫情，我是有实施疫情管控，我就和乙同修骑摩托车打扮成农民模样，去乡下把剩下的台历发完。疫情一紧张，乡下的村屯道路就看不到多少人了，冷冷清清的，给人一种凄凉的感觉。好在秋收还没完，管的还不算严。我们俩还得十分注意安全，有防疫卡点的地方就绕着走，看见人我就下车。有一位老人在路边的地里捆稻草，我招呼他，他就过来了，我送给他一本台历，他接过后恭恭敬敬地捧在手里，认真地念道：明白是福。看着他的神情，我心里好感动，众生真是等着我们救啊。我顺利地给他做了三退。骑到南面镇子的镇西头，看见有四个孩子在道上玩，受疫情影响，学校又放假了，我俩赶紧下车把他们叫过来讲真相，做了退队之后送了他们真相 U 盘，最后让他们记住九字真言。他们高兴地回答：我们记住了，我们都背下来了。那天我俩也是劝退了几十人后回来的。疫情管控也没能挡住我们下乡发真相台历救人。发完最后一次的时候是11月2日，天气已经很冷了，我们这个项目也圆满结束了。由于突破了怕心，提高了心性，发过第一次台历之后，我出现了一种超常的状态，身体特别轻，有一种通透了的感觉，而且走路越走越快，不累，晚上不睡觉也不困，特别精神。同修说，是你心性升华了，身体才有的相应变化。第五部分结语，这是我三年来的部分修炼经历和体会。这三年对我来说是突破自我、迈开步子救人、向上升华的过程。 救人的紧迫让我感觉到就像一直在路上奔跑着的感觉。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体会到了师父在转法轮中说的：难忍能忍，难行能行。以及师父在转法轮中所说的：如果你真能做到的话，你发现真是柳暗花明又一村。师父还在用巨大的承受为我们延续着时间，愿我们都能珍惜这所剩不多的正法修炼机缘，做好三件事，不辜负师父的慈悲救度。
请听明慧文章，题目是处处都是修炼场，处处能遇有缘人，作者江西大法弟子李静思。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11月8日。2020年7月中旬，我和两位同修遭中共警察绑架，被非法关进了看守所。一进监室，看到地面上大铺上睡满了人，挤得密密麻麻的。因为正当盛夏，天气又闷又热，监号的门又紧紧关闭着，因而汗味、呕味等夹杂在一起，臭烘烘的。原本一个监号按照标准只能关押8至10人，现在竟然关押了24个人，拥挤不堪。我被安排睡在靠近厕所门边的地上。我想，我是大法弟子，既然被关进来了，我也要做好三件事，救度众生。于是我先静心背法，发正念，清理自己的空间场，一有机会就逐个逐个的和他们交谈，询问他们被关押的原因及案子进展状况，关心他们，对他们的遭遇表示同情，开导并安慰他们，并尽力在生活上力所能及地帮助他们。他们亲身体会到大法弟子的纯真和善良，大多数都能明白真相，选择三退，退出中共的党团队组织。下面讲一讲我被非法关押在看守所1年多的时间里，心怀慈悲讲真相后，监视里被关押的人三退得救的几个故事。第一部分，纵火案嫌犯明真相，10天被释放。2020年8月初的一天，监视里关进一个涉嫌纵火案的中年女子，她的2只手背都烧伤了。她被安排睡在我的左侧。我询问她的案情，她说她是被第二任丈夫陷害而被抓进来的。一天晚上，她在点蚊香时不小心把蚊帐烧着了，丈夫就趁机构陷她，说他是故意纵火。他听到监号里的人说纵火罪会被判很重的刑，因而非常沮丧，说没法活下去了。我经常开导他，并在生活上帮助他，因为正是夏天，每天都需要洗澡洗衣服，他的手烧伤了不能下水，我就帮他洗衣服，尽量多方面的帮助他。他非常感动， 我给他讲大法真相，并劝他退出了中共的共青团和少先队组织。我告诉他，诚心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九字真言会有福报，一切都会有转机的。听到我说的这些话，他很高兴，说一定会念的。大概一个星期以后，他的手在没有涂药的情况下就好了很多。他告诉我，他每天都念100遍九字真言。大约第10天，狱警呼叫他的名字，叫他收拾好自己的东西出去，在家取保候审。他惊喜地跳到我身边说，谢谢你，谢谢你，法轮功真的显灵了。我说，你回去告诉你的家人法轮功真相，告诉他们也承念九字真言，让他们也得福报吧。通过这件事，监号里原本几个不明真相的人也发生了转变，退出了加入过的中共党团队组织。因为正值疫情期间，关我的这个小监室是被关押人员入所时必须留住观察的隔离室。人在这屋里被关半个月后就更换分流一次，到其他固定的监室。我长期待在这里，能有机会接触到更多的被关押人员。于是我发了一念，为了能救度更多的众生，请师父让我不被分流到别的监室去。结果我真的在这个隔离室一直待了1年多的时间。我在这个小监室里给大约100多个被关押的人员讲了真相，做了三退，他们的生命得到了法轮大法的救度。第二部分，明真相，毒瘾戒掉，癫痫病症消失。9月下旬的一天，关进来一个吸毒人员，被安排睡在我的身边。一开始他的毒瘾发作时，口中胡乱叫喊，双脚乱踢乱蹬，闹得全监室不得消停。牢头恼怒地斥骂他，我也被他吵得通宵无法入睡。看到他那种痛苦的样子，我没有嫌弃和责备他，而是拿了饼干倒好水，等他静下来后给他吃喝。白天我就给他讲大法真相，告诉他诚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还告诉他我在劳教所里曾经接触过吸毒人员，修炼法轮功后彻底戒掉了毒瘾的真实事例。他听后马上说，我相信你说的，你教我吧，回去以后我要找你，跟你一起练，我也想过正常人的生活。我答应了他，并把我家的地址告诉了他。自那以后，在看守所规定的静坐时间里，他就默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从那以后，他再也没有犯过毒瘾。10月的一天，关进了一个癫痫病人。刚关进来时，他双眼带着敌视的目光，他几乎每周都要发病一次，发病时会尿裤子尿床，还会抽搐咬舌头，监视的人都不敢靠近他，怕他打人，更怕他发病，谁也不愿不敢跟他睡在一起，都巴不得离他远一点，背后还骂他傻子神经病，都嘲笑他，没有人搭理他。我想主动给他讲真相，这时牢头要安排他的铺位，因为很多人嫌弃他，牢头很为难。他最后想到了我，认为我是修真善忍的大法弟子，应该比较好说话，于是就把那人分到我边上。我没有丝毫的嫌弃和怨恨，而是和善地找他说话。我也拿东西给他吃，他说谢谢，不吃。我夸奖了他一句，他睁大眼睛看着我，以为自己听错了。我又重复说了一遍，他露出了笑容，说从来没有人说过我聪明，说过我尖，人人都骂我傻子，都不理我，嫌弃我。大姐，你是唯一夸我的人，而且不嫌弃我，还给我东西吃，还愿意和我盖一床被子，我真的很感动。你这么善良，是犯了什么事进来的？我说，我是修佛的，是被迫害关进来的。 他说，难怪你和别人不一样，这么善良。哦，原来是修佛的，这么好的人都被抓进来，共产党简直太坏了。我告诉他，我自从练了法轮功以后，20多年没吃过一粒药，没去医院看过病，而且身体一直很好，人也显得年轻。他说，有这么灵吗？我这个病能治好吗？我说，有很多得了各种各样病的，甚至有的得了癌症的人，通过修炼法轮功都康复了，你只要认真修，一定会好的。我还给他详细讲了法轮功在世界红传的盛况，讲了法轮功祛病健身、提升道德的神奇与超常。我教他念诵九字真言时，他说他没读过书，不认识字，记不住，要我一个一个字教他。当被关在看守所的人白天按规定静坐时，我就叫他坐在我身边，一遍一遍地教他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他学会了以后很高兴，早上念100遍，下午念100遍，晚上念100遍，天天这样坚持念，每天都念300遍。一个多月过去了，他的癫痫病一次也没发作过，他非常开心，说回去一定找我练功，说我去找他也行。他给了我他家的地址，要我一定要去找他，教他练功。几天后的一个晚上，我看到他一脸不高兴，也不太搭理我，我不知发生了什么事。第二天中午休息时，他的癫痫病突然发作了，好几个人都按不住他，牢头赶紧按了呼叫键，医生来了，给他打了一针，他才镇定下来。我用毛巾给他擦脸擦手，问他是不是不念九字真言了，他哭着点了点头。我问他为什么不念了呢，他说那天晚上牢头把他叫去，说有人告了他的状，说不知道他嘴里天天在念叨什么。那人还说，如果牢头要再不管，他就要告诉狱警去了。这样一来，牢头害怕了，就不让他念了。我说，你知道这个好，为什么要听别人的呢？自己的生命自己把握，任何人都主宰不了别人的生命。而且你要知道，你念的是佛法，是有佛保护的，心里默念也是一样的。他听从了我的话，在心里默念，后来再也没有发过病。5个月后，他被释放回家。第三部分，明真相的牢头大喊，法轮大法好。2021年4月，这个监室的牢头到期要回家了，于是狱警就从别的监室调来了一个新牢头。这个新牢头比较凶，动不动就要惩罚别人，很多人敢怒不敢言，都小心翼翼，搞得整个监室的人个个都很紧张。一次新关进来几个人，其中一人想借一条新内裤，我出于好心借给了他，事后被牢头知道了，我俩都被罚值班。我心里不平衡，心想，我做好事还做错了吗？我要找牢头评评理。回头又一想，我们修炼人要做到打不还手，骂不还口，就没有去跟他争辩，而是向内找，去掉自己这个争斗心。还有一次，一个人放错了东西，我开始跟他说，他没理我，又跟他说，还是不理，我就大声警醒他，牢头听到了，又要罚我们加值夜班。我问为什么，牢头说我声音太大，我当时忍住了，没有跟他争辩，但心里很不平，总觉得牢头处处都在跟我作对。后来我加强背法，发现自己有争斗心，不能被别人说的心等很多执着心没有去。我知道在任何环境下都要修好自己，找到自己的执着心后，我什么都放下了。2021年8月的一天，号里关进来一个经济犯，牢头吩咐他做事，他不做，牢头就斥骂他， 还要罚他。他一下子受不了，感觉这严重伤害了他的自尊心。他忍不下这口气，甚至想自杀。很多人劝他，他都听不进去。我坐在他身边安慰他，跟他讲了人与人之间的因缘关系，善恶有报的道理，并讲了几个古代的小故事给他听。我还教他念了《转法轮》中写的难忍能忍，难行能行。他跟我说，他已经感觉好多了，心里也舒畅多了。我给他讲了大法真相，叫他经常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并给他做了三退。他要了我家地址，说出去后一定找我练功。在我们相处的半个月中，我教他背会了红银中的两首诗词，做人道中精进要旨中的境界法正。半个月的时间，他身心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皮肤变白了，性子也不那么急躁了。他本来还想找人报复牢头的，他不但没有报复，反而主动向牢头道歉。牢头看到他发生这么大的变化，心里明白是我改变了他的想法。牢头很高兴地对大家说，你们要向法轮功阿姨学习，她是修真善忍的。我答道，我还没有达到大法书上要求的标准呢。牢头问道，书上是怎么说的？我告诉他们，大法书上说，你能忍得住，但心里放不下，这也不行。我说，我当时是忍住了，但心里头还是不平。牢头说，这么高的境界啊，这是什么书？出去后我一定要看一看。我说，书名叫《转法轮》。他说他记住了。一天，牢头生病了，躺在大铺上睡觉，铺上坐着两个人在聊天，聊着聊着不知怎么的说到了法轮功，其中一个人就骂法轮功如何如何不好。我坐在下面凳子上听到了，正准备插话讲真相，牢头突然翻过身来，冲着他俩大声喝道，不许你们胡说八道，法轮功是好的，法轮功是好的，通通下去，去跟法轮功阿姨道歉去。那两个人不好意思地红着脸跟我说，阿姨，我们错了，请阿姨原谅我们。我说，法轮功是教人向善的，是按真善忍标准做好人的，你们不要听信中共的诬陷宣传，他才是真正祸国殃民的，千万要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好九字真言，相信法轮大法好，一定会有福报的。他们都使劲地点头说，谢谢阿姨。接着我到牢头身边对他说，谢谢你，你做得很好。阿姨要告诉你，念100遍九字真言，你的病会很快好的。他说，我相信你，我念。最后我还给他做了三退。在我回家的前一天晚上，明白真相的牢头特意为我开了一场欢送会，监视的每个人都表演一个节目，牢头拿出自己的零食分给大家。他让我第一个发言，我说，要他们每个人都牢牢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九字真言。牢头说，大家都举起手来，跟着我一起大声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于是大家一同高声念出了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整个监视的人都沉浸在佛光普照的幸福喜悦之中。我体悟到，只有修好自己，才能唱好主角，平稳地做好三件事，才能真正地展现大法弟子的风貌，才能得到世人的理解、支持和敬重，也才能切实救度更多的众生。
这期的第十九届中国大陆大法弟子修炼心得交流会就播放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